各位善知识，妙法莲法经现在讲的是妙庄阎王本是平，已经到了后边的最后一段，经文在453页，453到454页的中间啊。这里是说明妙庄阎王的本事啊，也就是基本二门流通分当中啊，约化他流通的第四名人父，说明以人的这个道力来扶持这个妙法，那么就是药王药上两位菩萨的示现呢，而教化妙庄阎王舍邪归正的这个经过的事实，来表示扶持修法的人，由人来发心扶持，就是菩萨，所以叫做名人夫。经文全文有六段，第一名四本，第二双标所化能化，第三名能化方便，这都说过了，第四名所化得益，就是受教化的妙庄阎王所得的利益，经文有十段。那么第一信子福师，一直到第九佛所行高，那么第十赞佛自是，妙庄阎王得法之后赞叹佛，自己发誓愿要护法，从此要改邪归正的这个实际情况，上次就讲到这个第十的中间了，后边剩下一点点时间到了，那么匆匆念完，现在加以补充。经文就在第453页后段，开头是说妙庄阎王即从虚空中下而白佛言，这是前面第九段了，妙庄阎王得到法华经的广大利益，也发了很大的神通，身在空中啊，向佛表示礼谢，然后他现在是从空中下来，那么并白于当时的云雷音秀王法智佛，并白于佛说，世尊，如来审西游与功德智慧故，顶上肉具光明显照，这是赞叹佛的功德，一直到常有光明，纯色之好如频婆国，这都是赞叹佛的相好庄严，是32相80种好的相好庄严。接下去这个妙庄阎王再说，儿时妙庄阎王赞叹佛如是等无量百千万亿功德已，因为这个赞叹的文词只说了这么一点点了，不能细讲，所以在那个时候妙庄阎王赞叹佛的如是指上文所赞的意义等者等也还没有在文字上表达出来的，无数量无边际百千万亿那么多的佛的功德，在当时的赞叹的赞词啊，没有一一把它写出来，赞叹完毕之后以如来签一心合掌，站在这个佛的面前合掌专一起心，再禀白一佛说，佛白佛言，世尊未曾有也，这是已经翻过这个第454页啊。那么一心合掌禀白佛说，佛实在是在世间上不曾有过的，这实际上也就是妙庄阎王第一次的殊胜的得意啊，所以说还不曾有过，如来之法具足成就不可思议微妙功德，就是佛所说的法最殊胜最微妙不可思议，教戒所行安隐快善，佛所教导众生的 所制的戒法教导众生持戒的啊，那么由此开发禅定智慧的啊，以戒为根本，教戒所行啊，使众生安隐快善，安隐就是安稳啦，很自在很稳定的啊，往这个无上菩提大道啊一步一步的去进啊。那么这是赞叹佛的功德之后，然后他的自示啊，我从今日不服自随心行。妙庄阎王在佛前发誓愿说，我从今天开始了，我发愿我不会再跟随我自己的这个凡夫的妄心啊在哪里奔驰了，所以不服自随心行。没有断烦恼之前的凡夫心是不可信的，所以佛在42章经里面说，你意不可信，不可信你意啊，没有断烦恼之前，你的心意，那个意就是凡夫心啊，你的心啊时时会发生变化，不能相信啊，所以不可以信你意。所以因此啊，妙庄阎王他说，我从今天开始我知道佛法的属性，我不敢再随顺我自己的过去一向的邪行之心啊在哪里动作，在哪里表现了，所以不服自随心行啊。怎么样子不服自随心行呢？就是不生邪见，我再也不敢有过去的那种邪见的情况了，邪者不正，就是不以佛的正法为标准，所称其的这个思想见解啊都不正确，那都是邪见，而且他过去一向是修的外道之法，都是邪见，所以现在他得到佛法呢，尤其在法华经上得受用了，他从今天发起呀、啊，无论如何不能再随我自己的心行，我再不能升起这个邪见之心啊，把自己的前途搞错了。那么不但不生邪见，因为有邪见就会骄慢，不邪见骄慢心也就消除了。所以不生邪见，也不生骄慢，也不生嗔恚啊，那么乃至所有的恶法啊，所有诸恶之心，我从今之后啊不会再让它生起来了，也就是说我从此之后要完全做到诸恶莫作，众善奉行了。这是妙庄阎王在佛前啊，在云雷音秀王法智佛前自己所发的誓愿，从此之后他决定啊要这样子做啊。他这个话说完之后啊就礼佛而出了，所以说说是于仪礼佛而出啊。他在佛前赞叹佛，这个话说完之后再向佛顶礼表示感谢，然后啊就离开佛的法座，到原来自己修行的地方去啊，好好去努力进修了，这礼佛而出。那么这是第四全文的第四段啊，说明这个妙庄阎王接受感化，明所化得一所得的利益，十段文啊就到这里说完。上次是把这一段文讲到后边了，时间到就匆匆念完，现在是加以补充的。那么接下去啊就是第五段妙庄阎王本视频的全文的第五段解会古经。那么解会古经就是释迦牟尼佛说明当时妙庄阎王当时的那个实际情况啊，那个净德夫人还有净藏净言两位王子在那个时候的表现，实际上他们是怎么样子会有这种的因缘的。那么下面就把它解会啊，古代古是指当时妙庄阎王本寺，经是现在在灵山会上，释迦牟尼佛的灵山会上，在灵山会上的当时那些听众当中这个妙庄阎王这几位那么在灵山会上是一些什么人，所以把它解会总结上文，会和现在在会上的听众当中在当时的那些四位啊是现在的一些什么人，在这里把它表达出来，所以叫做结会古今 佛告大众，这个佛就是释迦牟尼佛了，我们的教主释迦牟尼佛。释迦牟尼佛说到这里，把妙庄严王的本事说完了，告诉当时灵山会上的所有的听众说，于意云何，对会上的所有的听众说，你们大家的心意听过上面妙庄严王本事之后，你的内心的感受你的想法又是怎么样呢？云何是反问词，妙庄严王其一人乎？你知道当时的妙庄严王是什么人吗？不是别人，不是异样的别人，是谁呀？今华的菩萨是，华的菩萨，这个脸孔很熟哦。怎么说的？前面妙音瓶刚刚说过嘛，妙音菩萨瓶里面啊，妙音菩萨来了之后，向佛请问妙音菩萨所证三脉的那一位菩萨就是华的菩萨。所以我前面在妙音瓶里面说过，后边的妙庄严王本事瓶与妙音瓶有连带关系，那么在这里就可以一一啊把它表现出来了。那个时候古代的妙庄严王不是别人，就是现在在灵山会上的听众当中有一位华的菩萨。华的菩萨就是在那个时候的妙庄严王从此努力进修啊，他虽然还没成佛，现在是一位大菩萨，就是华的菩萨。在妙严会妙严法会当中啊，妙严菩萨来的时候，他出来请问做当机的就是这位华的菩萨啊。那么在妙音瓶当中他有这么一个因缘因为彼此都有连带关系，所以他会出来请问那么现在佛在这里完全表达出来，当时的妙庄严王就是现在灵山会上的华的菩萨，就是他其净的夫人今佛前光照庄严相菩萨是，这个名词你会觉得奇怪了那个净德夫人，妙庄严王的夫人净德夫人是谁啊？我跟你说，现在今就现在，现在在灵山会上前指前面妙音瓶哦，这个文字很简单，前指前面妙音瓶在妙音瓶里佛放光东照照这个妙音菩萨来那个庄严相菩萨就是妙音，就是妙音菩萨。那么简单说一句话呀，当时的净德夫人呢，就是现在从东方来的那个妙音菩萨。所以前面妙音瓶里面不是有这么一句话吗？或在王宫啊，现为女身而说是经。你把前面妙音瓶翻来看看，有这么一句话啊。或者是在王宫里面现作女人之身来弘扬这个法华经就是指的这一瓶在妙庄严王那个时候，这个妙音菩萨他是现作净德夫人以夫人女人的身份呢来感化妙庄严王所以妙庄严王能够转邪归正呢，以净德夫人这个感化他的作用啊，他是从内秘密的感化他，这个功劳很大的。假如没有净德夫人那么净藏净严两位王子办法也是不够的。所以当时的那个净德夫人就是现前刚才在妙音会中佛前光照庄严相菩萨，就是当时佛放光东照现前出现的那位相好庄严的菩萨，就是妙音菩萨。妙音菩萨在这里为什么说庄严相啊？因为他的相好庄严最为殊特他来娑婆世界是把这个身相缩小然后才能进来，否则到了灵山会上啊就没地方摆了所以他那个相好庄严呢 在菩萨会中他是最最第一的，所以因此称他叫做佛前面放光东照照亲来的那种庄严相好的那位菩萨就是妙音菩萨。那么这妙音菩萨在那个时候妙庄严王的时候，他视线做尽的夫人呢、啊、来感化妙庄严王。哀悯妙庄严王及诸见熟姑以彼终生，这一段话是说明净德夫人她既然是一位大菩萨，为什么视线在王宫当中啊做这个女生为夫人啊、来办这一件使国王转邪归正的事情呢？因为她哀悯妙庄严王，慈哀怜悯妙庄严王的这个邪见，要使他转邪归正，并且以他同在王宫中的那些眷属都是要他舍邪归正，以这些因缘的缘故啊，以彼终生，彼指妙庄严王的王宫啊、所以他生在妙庄严王的国土里啊、做国王的夫人啊、在那个地方啊、视线受生来做国王的净德夫人来感化他。为什么要哀悯他呢？我把这个结会古今这段文说完了，再说这个哀悯妙庄严王的用意啊。因为这个文字没有说完，恐怕这个前后没有办法连贯，先把这个文字说完了，再来说那一段这个哀悯妙庄严王的这个用意啊。其二子者，那两位王子进藏进言，这两位王子今药王菩萨药上菩萨是，当时妙庄严王的两位王子啊，进藏进言这两位王子不是别人啊，就是现在灵山会上的药王菩萨跟药上菩萨，他们是师兄弟法兄弟亲兄弟都亲、因为他们兄弟两位一向手行相同，手想相同，举动相同，简行相同啊、所以老大叫做药王啊、弟弟是药上啊、他们这两位菩萨呀、从无量界来一向就是供在一个地方啊、处处相随来做上红下化的事业。那么这药王药上两位菩萨的功德不可思议的啊、在我们中文的大藏经里面另外有一部叫做观药王药上二菩萨经啊、就是以这个药王药上两位菩萨的法门修观啊、就能够啊亲近一些菩萨道啊、成就无量功德。所以接下去佛赞叹这两位菩萨说，是药王药上菩萨成就如此诸大功德，以无量百千万亿诸佛说执众得本，成就不可思议诸善功德。这说明这两位菩萨过去久远所行的菩萨道啊、这药王药上两位菩萨呀，他所成就的啊、像上面他视线王宫做王子来感化国王啊、这些教化众生的权巧方便啊、如此诸大功德，像这类的广大的度化众生的殊胜功德不止这一次而已了，他已经修过无量千万次上求下化不可思议的功德，所以以无量百千万亿诸佛所啊执众得本，说明这两位菩萨已经亲近过算不出那么多的佛，在那些佛前呢修种种的功德为他菩萨道的根本，执就是修持了，培植啊，培植众善功德的根本，所以叫做培众执众的本。那么由此他成就不可思议诸善功德，他已经成就不可以心思不可以口意种种善法，世间善出世间善出世间上上善一切善法功德他都完全具备了、因此这两位菩萨的功德殊胜啊、若有人世间上如果有人啊、施是二菩萨名字者，一切世间诸天人们亦应礼拜， 别说是按照他的法门修行了，世间上如果有人认识这两位菩萨，二菩萨就是药王药商了，别说是认识菩萨的身相，你只知道这两位菩萨的名号名字，就是药王药商两位菩萨的名字，假如有人认识他的名字啊，一切世间诸天人民一礼拜，认识两位菩萨的名字的人功德就不可思议，就要受人尊敬礼拜，何况依药王药上两位菩萨的修行法门依法修行，那功德是更是不可思议了。这就说明啊，药王药上两位菩萨无量劫来自行化他上求下化殊胜功德菩萨道的成就的殊胜情况，这就叫做结会古今啊。结会古今说完了之后啊，现在说那个哀悯妙庄严王啊，这个佛前光照光明光照庄严像菩萨就是妙音菩萨，他为什么哀悯妙庄严王啊？这个哀悯不但是净德夫人哀悯啊，净藏净严两位王子也是哀悯妙庄严王而来的，他们三位母子三人与妙庄严王有很深的因缘呐、啊，他非出来这个感化他转邪归正不可。原因在哪里呢？在法华文句里面有说这个故事啊，在其他的经文里面有说，法华经里面虽然没有啊，但是在其他的大圣经典里面有记载啊。不过很可能记载这个故事的经文呢、啊，也许现在已经失传了啊，或者是我在阅藏的时候不注意溜过去了，忘掉了啊，记不得现在中文藏经里面是不是有这个故事啊？好像没有多大的印象，这很可能。当时这个智者大师所印的经所说的当时的那个故事啊，现在可能这部经失传啊，没有很显明完全相同的故事，有点相似的事由啊。这个情况是怎么样的？按照文句里面的说法，他说在久远之前，就是在妙庄阎王本世之前的不晓得再往前多少的无量劫啊，再也就是最起码就是妙庄阎王出现之前的相当一段时间，有四位比丘啊，他发心要努力进修断烦恼，要修行菩萨道，可是在当时的佛制也是一样的，要托钵啊，要托钵生活，因为自己不烧饭吃饭生活啊，完全要靠世主的供养，那么因此他们住在山上才能够安静用功修行，但是从山上下来到村子里面去托钵呀，距离很远啊，每天出来托钵为了吃一餐饭了、啊，出来托钵走路花的时间太多了，天亮之后从山上下来到村子里托钵啊，有的时候时间来不及，为了要赶时间呢，在中途就得把饭吃完才回去。那么因此最起码他托钵的时间要花上半天以上，而且走路走累了修持也修不好啊，下午的修行功夫也不见得有多大的作用，因此四个人都那么累，大家都那么累啊，四个人同修，四个人都没有得到真实的利益，因此想想这个不是办法。住进乡村吗？吵闹吵在修行方面不方便。住在深山吗？托钵不方便啊，那么为了要使修行能够成就啊，其中有一位，四个人当中其中有一位啊发心啊，他说这样好了，我们大家天天都这样跑啊，四个人都下山托钵都这样跑，大家都浪费时间，大家都不会有所成就啊，我看一定要有一个人来牺牲啊， 那么说这个话的比丘啊，他就发心了，他说我来牺牲我的时间，我来扶持你们三个人，你们三个人不要下山去托钵，我一个人去托钵，化我们四个人的饭，化我们四个人的这个生活用品啊。那么你三个人就不必下山了，不必下山，好好的用功啊，希望你三个人要有成就啊，我来牺牲，那么我化饭，我来维持你们三个人的生活啊，你们三个人有成就啊，将来你不要忘掉我，因为我在人间化缘呢，接触的环境多，必定是对自己修行不可能有所成就啊，免不了将来被福报包围了，堕落也有可能，所以希望你三个人修成就了，将来不要忘掉我啊，你要把我从这个恶道里面救出来啊，这就是满我的心愿了，不要让我堕落就好啊，那么希望你三个人好好进修，那么就这样子决定下来了啊，这位比丘啊天天下山托钵，托他们三个人的啊这个用品，那么就是他一个人负担四个人的生活了，那么他这另外三位比丘就好好的用功啊，那么因为无挂无碍了啊，不愁饮食衣服住的嘛，山上有茅棚就够了，那么这个人就天天下山托钵，结果他三个人努力进修，过了一段时间呢他们都成就了，都断烦恼，都了生死了，最起码那一生另外三个人专修的都正果了，最起码是阿罗汉以上啊，就三界内的烦恼断尽了，超出三界。可是这个天天到外边去托钵的这个人啊，他为了要使他三个人能够安心修行，一个人去托钵当然就要接触外境啊，跟在家居士接触啊，接触的缘多了，外面的缘太多啊，当然他的修行就不会有所多大的进步了啊，而因为他扶持修行人的功德也很大了，从此之后啊，他只能在人间天上享受他的福报，天上人间，人间天上享受他的福乐，做人王做天王他都做过啊，那么一直到了这个妙庄严王的时候啊，那个妙庄严王就是那个四个人当中发心发愿的那个人，发心发愿的那个人，他辛辛苦苦为他三个人化缘托钵，让他自由安心的修行，他们三个人成就了菩萨道，也广大的成就了，那么妙庄严王在了这个当这个做王这一生啊，他信了邪法，忘掉佛法了，信了邪法呀，而且深深爱着于外道啊，也不相信佛法了，因此这种情况之下，假如他三个人不来教化他的话，这一生妙庄阎王必定就要堕落啊，因为他已经学这个外道的邪法，必定就要堕落了，那么因此之故啊，所以这个三位成就的比丘当中，一位就示现做晋德夫人去教化他，两位做王子，这都是实实在在的事实啊，跟我们普通人一样，都有入胎受生啊，然后出世之后啊慢慢长大成就他的功德啊，那么这样子去感化他，所以叫做哀悯啊啊，哀伤妙庄阎王这个已经成就这个严重的邪见，怜悯他那么这三个人当时有冤啊而且他当时为他托钵的时候，他就说你不要忘掉我，你要渡我，假如我会堕落的话，你不要让我堕落，你必定要渡我这样子我愿意啊牺牲我自己的时间帮助你，让你三个人成就，所以这个在妙庄阎王享受人间的福乐的最后一生的时候那么这三位同修的比丘有成就的就示现在他的王宫一个做夫人，两个做王子同时感化他， 他们三位在那个时候已经九修菩萨道啊，都是大菩萨，可以做这种的示现啊。所以妙音菩萨在王宫示现女身而来感化妙庄严王，所以我说这个妙音品以这个妙庄严王本事品，他们彼此有连带关系，就是在这里啊。刚才说的这一段话是根据这个法华文具啊，智者大师的法华文具里面的记载，不过他这个故事是叙述在妙庄严王本事品的这个品题开头啊，就先说了啊。我在那个时候不说，留到今天说啊，就是因为这个结会古今的时候才把这个实际故事讲出来，比较有意义啊。啊，那如果一开头经文还没讲，你们就知道这个故事啊，谜底就掀开啊，那你一听到这个谜语也没有什么意思，你们也不会想猜啊，不会想猜猜看究竟这个谜底是什么啊。现在已经讲到这里了，这个谜底不掀开不行了啊。世界上都是会猜谜吗啊？因为你会猜谜，我这个谜底不能太早掀开，让你慢慢的猜。到了这个时候，无论谁都这个谜底都没办法拆开来了，谁也不知道的啊。那么因此啊，到了这个时候，解会古今非说不可了，不说不行了。所以讲经啊，必定要知道这个在什么地方啊，配合什么样的材料，好像你们煮菜一样的啊。假如啊，这个一开头啊，盐就放的很多啊，油放的很多了，煮出来都不好吃，谁愿意吃啊？啊，并且要配合的很好。所以按照这个文具，原来是讲在前面，现在我把它搬到这边来。或者有人看到法华文具啊，哎，你怎么没讲这个故事啊？他一直在等等，你怎么没讲啊？漏掉了嘛？哎，我到了今天才把它搬出来，用意啊，就是这个时候啊，把这个调味料调进去、啊、最好吃，啊，味道最好。所以要懂得这个方法，不懂方法，你在前面就讲过了。那么这个妙庄严王本事品讲下来没有味道，没有味道。你不相信，你回想看看就可以知道。如果这个谜底掀开了，那有什么意思啊？哎，你要猜谜吗？我说过谜，让你猜猜吧。不移不动四个脚，移移动动八个脚，乌龟脱壳十个脚，脚是卡了。你们猜猜看啊、不过这个跟妙庄严王本事品没有关系啊，因为我说这个谜底嘛，这个谜底掀开了，我就说过谜让你猜猜看啊。不移不动的时候都没动，不移不动四个脚，细迪卡四个脚，移移动动八个脚，走动了变成八个脚，移移动动八个脚，乌龟脱壳十个脚，乌龟脱壳的时候啊，就变成十个脚了，现在很难猜，因为这是一种我添了一点点，这是一种交通工具，现在没有，现在已经不用了，这是古代的啊、那么让你回去慢慢猜，现在不要想哦，想了你后面经就听不下去了，不要想它。你可以用笔记写下来，不动下面四，动下面八，脱就变成十，不动四，动八，脱十，看什么谜哈、我现在不掀开，这是让你们猜，因为我已经把前面的谜底掀开了，现在再弄一个谜让你猜猜，这个与经文没关系的啊、这是题外话，题外话啊。这是我在小孩子的时候，还是一个小孩啊，在学校里读书学的。到这里为止，结会古今，结会清楚了。现在大家知道，妙庄严王在临参会上是什么人？华的菩萨。进到夫人在临参会上是什么人？就是妙音菩萨。进藏进言两位王子是谁？就是药王药上菩萨。他们为什么要生在王宫啊？要为了妙庄严王来示现啊，妙音要示现做夫人，做进的夫人，药王药上要示现做进藏进言两位王子，他用意在哪里？就是因为他久远之前，他们四个人都是出家共修的，都是当比丘的啊。 那么他希望有成就啊，所以一个人牺牲，牺牲的人呢、啊、就是妙庄阎王，为他们三个人牺牲啊，天天下山托钵为他维持生活，让他们三个人修行成就啊。这个牺牲的人呢、啊、因为修的福报大啊，结果天上人间享福啊，最后一生就是妙庄阎王。如果他们三个人不来视线感化他的话，那么就有危险了，要堕落了啊。那么因此之故啊，他们三位都来视线，在他的王宫之中感化他，让他改邪归正啊，回复到佛法里面，尤其听到《法华经》，所以妙音品里面说，妙音菩萨也在王宫中视线女生而说是经。就是这个故事啊，这都是前后有连带关系啊。那么最后一段经文的最后一段啊，文凭获益啊，闻到这个这一瓶的文凭悟道啊，大家听到这个妙庄阎王本视频啊，有很多人都得到出国以上的殊胜功德啊，都悟道了。所以经文总结说，佛说是妙庄阎王本视频时，八万四千人远程离垢以诸法中得法眼镜。总结上文了、大家听到这一瓶经的功德、大家都悟道了，所以叫做文凭悟道、佛就指释迦牟尼佛说了前面妙庄阎王本视频说完的时候，当时灵山会上有八万四千人远程离垢，垢尘都是指烦恼，指心地的烦恼，远离尘劳的烦恼垢然、远程离垢，以诸法中得法眼睛，在一切法当中他体悟到本来个人本有的自信清净心，得到法眼清净。得法眼睛啊，在通途一般的习惯认为都是正出国，出国须陀园啊，都是正出国。那这里呢，因为他们是听的法华经啊，也许是断见或与出国相同，悟境很超胜，他所开悟的境界啊是原教的菩萨的境界，原教菩萨的境界啊，不是值得法眼镜而已。论断烦恼可能跟出国的断见或八十八十相同的法眼镜，论所悟得到的境界，那是原教最高最殊胜的菩萨的境界，所以叫做悟道啊，不只是得法眼镜而已啊，他们真正开悟得到这个法华经的诸法实相，开示悟肉佛之之见，真正成就这个功德。到这里为止啊，法华经第二十七品妙庄阎王本视频讲完了啊、讲到这里啊，各位回想一下刚才说的那个故事啊、一个人帮助三个人修行成就，这实在很值得我们效法的啊！假如几个人发心共修，如果能用这种的模式去做啊，我想纵然不断烦恼啊，他也必定会有所这个最起码的成就啊。现在我们尤其在台湾的佛教，无论在家出家学佛，尤其出家人，大家都在奔走啊，大家都在为了生活衣食住而忙碌啊。那么你想要扶持，真正发心扶持一个人两个人来好好让他成就吗？如果你有这个期望啊，你不妨用这个模式啊，用前面的四位比丘当中一个人牺牲啊，让三个人成就的这种模式啊，来去做实际的修行功夫啊，也许呀、对修行会有比较大的利益啊。 那么大家都是天天都同样的为衣食住而忙，大家都是只是种种善根，种一些善根，将来能够继续依到佛法，总有解脱的一天，那么这当生要要求成就啊，恐怕就很不容易了。我从前，亲近慈航法师以后啊，那么自己阅藏看经，我看到偶一大师的《重置毗尼四义集要》啊，他对于佛弟子的七众啊，在家二众，出家五众，对这个七众弟子啊，他加上两众，加上两众有九众。为什么再加两众呢？就在出家众里面呢，增加一个净住优婆塞，净住优婆夷。他这个用意在哪里呢？就是说在我们中国佛教里，他没有明说呀，那我的看法很可能是这样啊，在我们中国佛教里，您个个都要按照佛制的比丘戒、沙弥戒一一做好。现在在这个时候，可以说已经到了不可能的程度了。原因在哪里呀？出家人比丘啊，原来佛制就是托钵，托钵生活。比丘印度法翻成中文的三种意义当中，第一就是七事，七事，七事就是托钵生活啊。本来要托钵生活啊，才合乎比丘出家人的这个本意啊。而中国的出家人不能托钵呀，那么自己烧饭吃，那么因此慢慢就俗化了，俗化了，跟世俗人没有两样了啊。因此之故，在我们中国佛教的出家人当中啊，除掉没有见书素食两种之外啊，其他跟在家学佛的人相差没有多少了，相差没有多少了。这个话太虚大师在他的这个全集里面有所记载，有说过的。他就说我们中国佛教除掉素食加斋啊，吃素不吃肉啊，没有见书不解分，除掉这两种之外，剩下的跟普通一般在家人学佛相差很有限，只是剃光头发，圆顶方袍，现出身相而已，其他跟在家学佛相差很少啊。所以在佛经里面说到这个出家人的种种事啊，与我们现实有很多不相符的地方，原因就是我们中国佛教没有托钵。既然没有托钵，你想要按照佛制一一做好很困难，尤其到现在末法时代更是困难，难上加难。那么偶一大师在当时他就是看到在中国佛教里面，你一一要依比丘戒菩萨这个沙弥戒去做，有很多困难。那么如果有人发心做净住优婆塞，男众里做净住优婆塞，就是出家优婆塞。为什么叫做出家优婆塞呢？他是出家的，但是他支持五戒。为什么？十戒里面呢、六七八还可以了，第九不非是食，过午不吃，在中国佛教的出家人能做到的已经是少之又少了，凤毛麟角了。持银钱戒第十，不拿金钱，可以说完全做不到了，完全做不到啊。那么哪一个出家人口袋里不装钱呢？没有钱你出外坐车子就成问题了。所以这都是世俗应该有的，不是出家人应该有的。那么因此他提倡有五戒的出家优婆塞，女众有出家优婆夷，他的用意啊，就是这一类人呢、可以扶持真正发心要持比丘戒的人。真正发心要持比丘戒的人，如法做好，向个出家人做正法演藏啊。那么有五位清净比丘住世间，就有清净的能传传戒的人，能够成就这个功德啊，就可以由这个出家优婆塞来扶持，因为他支持五戒呀、他持五戒，他可以拿金钱啊，他也可以不持五啊。那么当然，这后边六七八这三条的戒， 在出家人应当是都要做到的了啊。那么这是只叫他叫做出家的优婆塞，那么他这样子可以扶持这个真正要持戒的人呢，能够如法做到。不过在我们中国佛教已经形成一种困难了，就是说出家就要受戒，一登坛就是三坛并受，沙弥戒、比丘戒、菩萨戒，一登坛不管你一个月也好，甚至从前最简单的七天也好啊，七天速成科，本来是个在家人，一进戒坛之后一个月下来，在台湾佛教一个月，现在有的说两个月下来，就是个三坛大戒完成的菩萨比丘了，就是菩萨比丘尼啊。那么问题实际情况有很多做不到的，所以我觉得这个藕益大师这个意思啊，很可能是从这个妙庄严王本视频的这个故事里面悟出来的啊。那么剩下的时间就是讲这么一点点啊，这个话没有讲完的只好到此打住了啊。下一节课啊，就是讲这个第28品最后。